一个被推送淹没的编辑，陈默默今年32岁，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做编辑。他的手机里有11个资讯类应用，订阅了20多个公众号、工作号、生活号、八卦号混在一起。他说，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是刷推送，睡前最后一件事也是刷推送。有天我数了一下，光是通勤路上就画了300多条短视频和文章标题，可下班时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我一句都说不上来。他把手机扣在桌上，那种保障又空虚的感觉特别难受。这种保障又空虚不是陈默默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处在信息最丰沛也最喧哗的时代，算法把内容喂到嘴边，我们却越来越难说清自己到底吸收了什么，又为什么疲惫。真正让他警醒的是一次体检。医生看着报告说你这状态像是长期紧绷，他才意识到自己连发呆的时间都没有，大脑被碎片信息填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留白去消化和创造。于是他做了一件事，给所有信息源分级。一个月后，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还重新捡起了搁置2年的写作。本文要分享的正是这套普通人也能用的信息源分级法。专业分析，信息过载的隐性损耗，先给现象定量。多项关于媒介消费的调研显示，成年人每日通过各类屏幕接触的媒体时长普遍超过7小时，其中相当部分来自算法推荐的被动投喂。更早的一项关于信息量的研究曾估算，成年人日均处理的信息体量以 GB计， 且这一数字随移动设备普及持续放大。量级之大，远超大脑能从容消化的范围。这里引入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信息源分级模型。它把信息来源按可信度与加工深度分成三级，一级为原始权威源、论文、官方发布、一手数据，二级为优质解读源、深度报道、专业综述、可信创作者，三级为社交与算法源、热搜、短视频、群聊转发。与之对照的是无筛选放任模型，所有内容平铺接受，算法推什么看什么。两个模型的核心差异在于是否对信息做可信度加权。放任模型下，一条未经核实的群聊截图和一篇同行评审论文在你大脑里占据同样权重。分级模型下，你会本能地先问这信息从哪来，谁在说话，有没有出处，再决定投入多少注意力。信息过载的隐性损耗不只是时间。认知心理学里的决策疲劳指出，人每天做选择与判断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低质信息不断抢夺你的注意力，留给重要决定的脑力就被悄悄挤占。所以，筛选信息源，本质上是在保护你的判断力。因此，第一步不是急着关掉手机，而是先看清，你每天摄入的信息，到底有几成来自一手权威，几成来自社交算法。看清结构，重构才有方向。还有一个被低估的损耗是上下文切换。每次从一条八卦跳到一条干货，大脑都要重新加载语境，这种切换本身消耗认知资源。频繁跳转的信息环境让你看起来很忙，实则深度思考的时间被切碎成了渣。分级的意义正在于减少无谓切换，当高质量源集中在固定清单，低质源被限时，你的注意力就不必在可信与可疑之间反复横跳，省下的认知带宽可以投给真正的创造。一级源，锚定一手与权威，分级的第一档是尽量靠近信息发生的地方。一手权威源包括政府与企业官方发布、学术论文、原始统计数据、行业白皮书。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较少转手、较少情绪化、可追溯出处。养成一个习惯，看到惊人结论时先去找它的原始出处。比如某篇爆款说某食物能防癌，别急着转，去查原始的临床试验或权威机构声明。这一道溯源动作能替你挡掉大量以讹传讹的内容。一级源不一定是枯燥的。许多机构会把核心数据做成公开年度报告，写得比营销号清楚得多。把几个你领域内的权威源加入固定阅读清单，比在信息流里碰运气高效10倍。需要提醒， 权威也会过时或被误读，一级元只是可信度更高，不等于永远正确。把它当成地基而非终点，遇到重大判断仍要结合二级元交叉验证。一个实用技巧是建立一手原书千家，把你所在领域最权威的几类出处统计年鉴、监管官网、顶刊固定收藏，每周抽半小时扫一遍标题。这比等待别人转述至少快一手准一手。遇到重大公共事务，优先看官方通报全文而非媒体的二手概括。概括难免带着剪辑与立场，全文虽长却能让你自己做出判断，而不是被人替你下结论。这一步是信息主权的最小单元。顺带一提，一级元也不是越多越好。试图追踪所有权威反而会变成另一种疲惫。挑两三个你最倚重的母岗，其余偶尔巡览即可，把精力留给真正的深度消化。二级元，借力优质解读，第二档是优质解读员，深度报道，专业综述，长期跟踪某个领域的可信创作者。他们不生产原始数据，但擅长把复杂信息翻译成你能用的认知。二级元的价值在于降噪与串联。一手论文往往门槛高，篇幅长，优质解读帮你提炼脉络，同时好的解读会横向串联多个一级元，让你看到一件事的不同侧面，而不是只听一家之言。筛选二级元有个简单标准，看他是否标注引用，是否区分事实与观点，是否愿意承认不确定。凡是把猜测当结论，用耸动标题代替论证的，再热闹也要详全。建议给二级元设一个信任额度，只保留三到五个真正稳定的优质元，其余随看随气。元太多反而会重新陷入信息焦虑，少而精彩是这一档的精髓。二级元也容易偏食，长期只看认同的作者，会形成信息同温层，让你误以为世界就该如此。有意识地保留一两个立场不同的优质元，哪怕不完全同意，也能帮你看到盲点，让判断更立体。判断一个二级元是否值得长期信赖，可以看他认错的记录。敢于更正，承认此前判断失误的创作者，往往比永远正确的嘴更可信。因为世界本就充满不确定，能坦然说我之前错了本身就是高质量的信号。三级元，给社交与算法设限，第三档是社交与算法元，热搜榜、短视频、群聊转发、营销号。他们不是毫无价值，而是情绪价值高、信息密度低、易误导的典型，需要主动设限。给三级元设两条边界。第一条是时间边界，把刷热搜、看短视频集中到固定时段，比如午休15分钟，而不是让推送一整天零散地打断你。第二条是来源边界，看到群聊转发的惊人消息，默认打问号，不立刻相信，也不立刻转发。算法有个冷知识，你的停留与互动会训练它。当你开始减少在低质内容上的停留，平台的推荐质量反而会慢慢回升。换句话说，你对三级元的克制也是在调教你的信息环境。不必彻底戒断三级元，那样既不现实也损失了社交谈资。关键是把它放在注意力链条的最末端，只在前面两档喂饱之后，才用少量时间轻松消费。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三级元上总是停不下来，可以试试十分钟闹钟法，设定看完就停的计时，铃声一响立刻锁屏。外部约束比靠意志力硬扛可靠的多，也减少了事后自责的内耗。还有一个反直觉的做法，把最想刷的三级内容放到一天里你精力最差、本就做不了正事的时段，比如睡前，让它承接你的疲惫，而不是抢占你状态最好的早晨。位置对了，危害就小了。两种信息消费结构对照，把前面的分级收拢，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消费结构。一种是放任投喂结构，打开应用就被算法推着走，热搜排第一，权威排最后，一天下来记住的尽是八卦与情绪。另一种是主动分级结构，以一级元为锚，二级元为桥，三级元为点缀，注意力按可信度分配。 前者省事但长期被牵着走，后者要花一点设计力气，却把专注力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两者不是非黑即白。现实里，我们都在两者之间摇摆，差别只是重心落在哪边。当你有意识地让一级、二级元占据摄入的大头，整体的信息质量就会有肉眼可见的提升。这个对照最实用的地方是给了你一个打分尺，回看一天，如果三级元占了八成，那说明你的注意力正在被廉价内容接管，若一级、二级过半，便是健康的信号。值得补充的是，结构没有标准答案。有人靠三级元的轻松内容缓解压力，这本身没问题，问题只在比例失控。所以不必追求零三级，而追求我选的，不是算法替我选的那份掌控感。一个内容工作者的信息结识30天，为了让方法落地，我们看一个化名案例。陈默默就是开头那位编辑给自己定了30天信息结识计划，核心只有三件事。第一周，他删掉了7个纯消遣类应用，把公众号从20多个精简到5个，只留深度与行业类。第二周，他每天早晚各留20分钟读一级、二级元，取代碎片刷屏。第三周起，他把热搜和短视频锁进午休15分钟，其余时间手机静音。30天结束时，他最明显的变化不是知道的少了，而是想得清楚了。他重新开始写每周行业观察，文章质量被主编点名表扬。更意外的是，他终于把搁置2年的小说读完了一半，原来不是我没时间，是时间被喂了不该喂的东西。这个案例没有用到任何付费工具，靠的只是分级与设限两个动作。它说明信息筛选不是自律苦行，而是一种可以立刻上手的注意力整理术。陈默默后来把这套方法交给了团队，意外收获是选题会质量提高了。当所有人摄入的信息更干净，讨论时极少再被标题党带偏，结论也更经得起推敲。个人的信息 Hygiene 原来会溢出成团队的认知红利。他也给过一句朴素的总结，以前我觉得知道的越多越好，后来才懂，知道的越对路越好。少看100条没用的，多想10分钟有用的，比什么都强。这句话值得贴在每个人的屏幕边。说到底，信息结识减掉的从来不是知识，而是噪音。当你把噪音清掉，留下的知识才有空间生根发芽，长成属于你自己的判断。四步搭建你的信息源分级表，把整套方法压成4个可执行步骤，你今天就能动手。第一步，盘点当前信息源，花10分钟列出你最常看的10个应用与账号，写在纸上。第二步，标注来源等级，逐个判断它是一级、二级还是三级，在名字后面打上标签。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大半时间花在了三级元上。第三步，设定摄入配额，给三级元划定固定时段与上限，如每天30分钟，把省下的时间分配给一级、二级元的深度阅读。第四步，每周清理降级，每周末花5分钟，把这一周里反复低质、标题党、无出处的源直接取关或静音，让信息环境像房间一样，定期打扫才不积灰。度量指标也简单，一、三级元占每日信息摄入是否降到30%以下，二、是否拥有稳定的一级、二级元清单，且每周至少深度阅读3次，三、刷完手机后是充实还是空虚的感受是否逆转。三条里有一条变绿，筛选就算起效。最后送一句话，信息自由不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而是不想看什么就能不看什么。当你能手握分级的开关，算法才真正回到了它该在的位置，工具而非主人。如果今天只能做一件事，那就从删掉一个最让你空虚的 APP 开始。别小看这一下，它就是你夺回注意力的第一锄头，后面的分级表会顺着这第一锄头自然长出来。常见问题，问，我工作离不开群聊和热点，完全限三级元会不会脱节？答，不必完全断联，而是改变位置。把群聊和热点放在每日固定时段集中处理，平时静音，既不错过重要通知，也不让他们全天候打断你。 衔接与专注可以兼得，关键是把主动权拿回自己手里。问，怎么快速判断一个元算几级？答，用三个问题筛，它有没有标注出处，是否区分事实与观点，你是否常因它的标题冲动。三个都答是偏向一级二级，反之偏向三级。一开始拿不准就先标三级，观察两周再调整，比一次定死更稳妥。问，我已经关注了几百个号，清理起来好痛苦，怎么办？答，别追求一次清空，用反向保留法，只保留你真心愿意每周看的十个，其余全部静音而非取关，需要时仍能搜到。这样既减轻日常干扰，又免去取舍的心理负担。问，孩子也沉迷短视频，这套分级对他有用吗？答，有用，但要换成孩子能懂的语言。和他一起把内容分成长知识和纯好玩两类，约定每天好玩的时间上线，并把长知识类放在前面优先。重点是陪他建立标准，而不是单纯没收设备。